源头，除掉犯罪的源头，要把它除掉。巴兰也是一个源头。那么哥斯比是犯罪的肉体，要把这个肉体要除掉。现在我们读第九节，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耶和华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人，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活存留这一些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诡计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了瘟疫，所以你们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出嫁的女孩，已出嫁的女孩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便杀了凡杀了人的和一些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用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制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好，那我们看第九节，他们掳了迷人与迷点的妇女孩子，把他们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第十节，用火烧了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烧？因为肉体情欲躲藏的地方、犯罪的地方，都要把它用火把它洁净。然后他们把这些人就带到摩押平原见摩西，摩西就要他们把一切的男孩和已经出嫁的女子都要杀掉。为什么要杀男孩？因为米甸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肉体的情欲，那也就是说肉体的情欲还在萌芽的状态里面，就要把它杀掉了啊，肉体情欲在萌芽的时候要杀掉。什么杀掉？叫做杀掉已出嫁的女子。属灵的意思就是活在情欲里的人，这种女子就是活在情欲里的人。现在我们要看这些奴物怎么办，那是第二十一节。既是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呢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他进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他，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他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洁净，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不只要除掉肉体的污秽，把这些犯罪的源头都要除掉，还有一个，那就是说你掳来的金银铜铁锡铅掳的东西能够进火的，要它接火，进火就是经过审判，经过神的洁净，这就叫做火。不论进火的怎么样，要过水，水我们知道是代表生命。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人也要经过洁净啊，人也要经过洁净。你看我们读第十九节，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了人的和一些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就是那些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都要拿来洁净。那么衣服、皮物、山羊毛制的物还有木器也都要洁净啊，都要洁净。 那么还要出污秽的水，要洁净。第二十三节，反正见火的，你们要叫他进火，就为洁净，然后还要用出污秽的水洁净他。但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他过火过水。所以你看，不但是掳来的东西要洁净，就是以色列人自己都要洁净，因为这一场战争把他染到了肉体的轻欲了，肉体的污秽了，所以他们都要洁净。好，下面二十五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胜数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人口牛驴羊群各样胜数每五十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掳来的人口牛驴羊群要分成两半，一半是给打仗的人，这是赏赐，得胜者的赏赐。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得胜了，神会给你赏赐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是牛驴羊群人口，今天神给我们是天上的赏赐，属灵的赏赐，一定有赏赐。另外一个一半拿来给全体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那么打仗的这些人得了一半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是二十八节，就从他们出去打仗所得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五百个人里面拿一个出来，五百只牛里面拿一个出来，五百只驴里面拿一只出来，五百只羊里面拿一只出来，是打仗的人里面拿一出来。这个拿出来做什么？二十九节，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举的意思，举祭的意思，向上，这是献给神，就是这个五百取一是献给神的，这是出去打仗的人所得的一半。没有打仗的以色列人还有另外一半，又是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是三十节，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顺序中每五十取一，那就不是五百取一了，就是五十取一个。这些给谁呢？就给利未人了，就是在圣所看守帐幕的这些利未人。好了，现在呢，我们看他的总数，三十二节，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六十万五千只，牛七万二千只，驴六万一千匹，与人共三万二千口，都是没有出价的。好了，这些东西要分成两半。那你看，一半是给出去打仗的人，所以三十六节就是出去打仗的人就所得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那么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正好就是三十二节羊六十七万五千只的一半啊，我都把它算过。那么我底下就列了一个表，请你们看民数记五十二讲义的五十二页。掳来的总数羊，我这里说六十七万五千只，后面说一半，那应该是多少只？这一半归给耶和华的，就是五百里面取一个，就是六百七十五只。后面是利未人得的是六千七百五十只，因为他是五十取一啊，那就是得的。好，这就列了一个表，这个表也就是从我们的三十二节到四十七节，到四十七节，那么现在我们 再读四十八节，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凡少一人。感谢赞美主，你只要为着主征战，一个人都不会缺少，你总只有得到的，没有损失的。啊，神还要赏赐你，就是怕你体贴你的肉体，越体贴肉体，越没有赏赐。”第五十节，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生命赎罪。那么这一段圣经，那这就是三十二节，除了兵丁所多的财物外，你看到没有，就没有算在总数的里面了，打仗的人自己就多了一些了。好了，剩下的那一些就拿来分成两份。那么他们把这些金器拿来做什么？那作为供物给耶和华，好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所以五十一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说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客人。把这些作为金举祭，看到没有？五十二节是举祭献给耶和华。我们曾经读过，举祭最后都是给祭司的，啊，举祭都是给祭司的。好，五十三节，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都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这个金子不是谁要求的，是他自己许的愿，看到没有？他们自己许愿，我们愿意把这些金器拿出去，是百夫长和千夫长，千夫长就管1000个人，百夫长管100个人，他们都拿出来，这是兵丁所夺的就没有拿了，啊，那是他自己。所以愿不愿意在主面前许愿，愿不愿意献给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他们这里叫做赎什么？叫做生命赎罪。请你记得，这个原文不是生命，原文是魂，是魂。他要成为千夫长、百夫长，一定在兵丁里面带领兵丁，是强的人，刚强的人。他们认识我这个魂不行啊，魂是代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神啊，我把这个献给你，我的魂还要得救啊，我还要脱离我自己从肉体来的思想、感情、意识。你看他们很有心，在神的面前把举祭献给。好，摩西接受了，神也接受了，作为纪念。好，感谢神。这一章圣经我们不要从字面上，只从字面上来看，字面上来看就是以色列人太残忍了，怎么杀那么多人啊，啊，你要看这个是对付肉体。旧约都是注重外面，新月那是里面属灵的意义，一定要看到属灵的意义。旧约因为讲律法，律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一点人来引诱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得罪了神，我们死了24000人，那我们为什么不报仇啊？好了，那么就是要对付肉体了。属灵的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付肉体，我们人都爱护自己的肉体，靠神我们能够过去。特别是要进迦南地以前，或者说我们在属灵生命要长进以前，或者说我们要进到天国以前，进到国度的以前，这一场战争是必须打的。你如果我们谁愿意逃脱这一场战争，你不打这一场战争，以后你看在国度里头没有你的份，你不肯对付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好，最后请我们读一段圣经，加拉太书，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再读一次，第五章，16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看到没有？今天在我们身上，圣灵和情欲就在争了，和肉体的情欲就争了。肉体的情欲是什么？那就下面十九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今天基督徒还记仇啊，仇恨、震惊、争啊，两个争，我说我有理，你又说你有理，这就叫肉体。记恨别人，恼怒别人，结党纷争、异端。二十一节，嫉妒、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你要进迦南地，要进神的果，进不去，你肉体没有对付。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对付肉体，好不好？感谢主，对付肉体的情欲。在进国度以前，我们彼此勉励啊。今天我们要读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圣属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圣属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当路、底本、亚谢、林拉、西斯本、以利亚利、斯班、尼波、比文，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圣属的地之地，你仆人也有圣属。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整个三十二章是说到以色列人中有两个支派，就是流便和加德这个支派，他们首先提出来，就说他们希望在约旦河的东面分地了，就不要再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边去分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地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带到迦南地去。圣经里说迦南地是一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啊，他们已经到了摩亚平原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是在摩亚平原，隔就在约旦河的边上，一过约旦河马上就到了迦南美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忽然有两个支派说我们不去了。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牛羊太多了，围着牛羊就不进迦南地区了，这个可不可惜啊？这非常可惜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来见第二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他们就对他们要求，就是现在我们攻取的这些地是可以牧放圣属的地，我们有很多圣属啊。好了，那么我们要看一点这个流便和加德为什么这两个支派会同时提出来。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二章啊，我们先读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人说，以色列人要割归自己的独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位安营。那么我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变成军队了，已经有营了，而且会幕在中间，他们在四方。那么流便和加德在哪里呢？就是第十节，在南边按照军队是流便营的族， 那么游遍营的都包括哪一些呢？那就是四节，又有迦得支派。你看流变营的都还有一个支派叫做迦得支派，另外除了迦得支派还有西缅支派啊，十二节挨着他安营的是西缅支派。所以这个南面安营的有三个支派，一个是流变，一个迦得，一个西缅。很可能西缅的牲畜没有这么多，流变的牲畜牛羊骆驼驴很多，迦得也多，他们就提出来他们不过约旦河了。那么我们就看本来有十二个支派包围了整个的会幕，对不对？东边三个，南边三个，西边三个，北边三个，现在两个支派不去了，那么南面怎么样？就减弱了，对不对？只有一个支派，那不是减弱了吗？好了，所以啊，波西一听见这句话，那我们再回过头读民数记三十二章第六节，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斯国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你看那四个不是有十二个探子去吗？有四个探子都怕了，报恶信了。所以第十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好，十个探子，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探子是专心跟随神的，十个都没有跟随。十三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随之你们起来结束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民众民灭亡。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过去了，你看南面的营就少了两个支派了。这一影响啊，那别的支派都受影响了。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了，大家都在约旦河东那分地方，好不好？都有牛羊啊，虽没有牛羊，不过你们的牛羊多一点。你看这样在以色列中间就影响了。我们一定要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教会，以色列人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不打仗了，你看不过去了，那对整个的教会都是影响。教会今天是做什么工作呢？教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的教会没有别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但是今天有的人不做这个见证了，不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今天主把我们留在这里就是为他做见证，就是为主的话做见证，为圣经做见证。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随。这个是今天应该教会应该走的路。现在有人不走这条路了，要分开了，就像当时的流便和迦得，所以他们不打仗了，不过活了。你知道打仗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要坚持圣经的真理，坚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一场战争，属灵的战争。现在两个字都不打了，所以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句话，你们是不是要继续你们先祖，你们先祖因为不进迦南怕了，所以在旷野时你们就漂流了四十年。十六节， 两支派的人埃及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圣书垒圈，这个圈子可以做成圈，因为牛羊的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着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他们就说出他们的看法了。第一个，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打仗，打仗是为着基督的见证，为着真理见证，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打。我们20岁以外的都要把枪拿了和一些人过去，但是我们的妇女孩子就留在东边吧。啊，我们给他们牛羊弄一个圈，他们就住在这里，这是他们提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和以色列人过去打仗，等他们都得到地了以后我们再回来。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愿，不放弃主的见证，我们要和以色列人同心的去打仗，我们要为着真理打仗，我们要。但是我们的妇女孩子牛羊就不过去了，就留在这一边。好，他们就向摩西陈述这一些事情。第20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是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已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背圈。摩西说，如果你们真心是这样，你们还要为神征战，为真理打仗，为着基督做见证，你们愿意过约旦河和以色列人同去，那可以。在这里啊，我想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加德和流便这个支派，他们把神的事情、主的神的见证、真理的战争是摆在前面，自己的事情也要，但是摆在一边。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是这一个态度，千万不要说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妇人、我的家庭、我的牛羊、我的财产说好了，我们就离开这个见证吧，我们就不走这条道路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们就留在这里，这就只有罪了。所以摩西说这就是罪了。但是如果你看见说那一个见证是重要，这一些可以摆下来，感谢赞美主，神会眷顾的。这里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已经几年前过去了，他的名字就叫姓南，叫南志毅。这个弟兄从他青年的时候开始，他侍奉神开始，神就给他一个负担，要他在大陆办一个孤儿院，就照顾，因为他看见那些孤儿啊流散很可怜，以后堕落坏人利用，他就办孤儿院把他们收养起来。这个弟兄一开始办孤儿院，他没有钱的，完全是神给他预备，这个是在共产党还没有到大陆以前，结果他就办起孤儿院了。他爱孤儿胜过爱自己的儿女，胜过爱自己的儿女。我怎么知道呢？我不是听别人讲，我是听他亲他的女儿亲自告诉我。他女儿还是今年年初我在洛阳那里去，他对我讲，他说我们这一生等我爸爸去世，我们对我爸爸是很不满意，他说他对我们家庭没有尽到责任， 他说我们这些孩子还不如孤儿，孤儿院的孤儿比我们成得好。冬天他说我的小弟弟冬天啊，武汉很冷啊，是光着赤脚没有鞋穿，他都不管，因为他把我们就交给我妈了。那个奉献的款有多少就用多少，钱不够就打光赤脚，是这样过的。所以后来他说我们吃也差，生活也差，但是孤儿从来我父亲就是他们从来不吃苦。你看有一次有一个孤儿做一个见证，这个那个孤儿慢慢大了，可能有能够有点力气了，可以和这个男子一弟兄一同出去办事。那么中午肚子饿了，在外头吃面，他就要了两碗面，一碗面在上海人叫做阳春面，阳春面是没有肉的，另外一碗面有肉的。男士一弟兄不是讲哎，那原来我们两个分一个一碗，没有，有肉的面给孤儿吃，阳春面他自己吃。好，这个孤儿以后他死了以后做见证，这个孤儿就觉得说他的我们比他自己还重要，但他孤儿不一定知道他的孩子怎么样。所以这一次我听到他的孩子给我讲，他说我们对我的父亲啊很有意见，他说后来啊他去劳改了，劳改出来以后就在武汉做什么呢，通阴沟，共产党给他一个工作，通阴沟很臭很脏的让他去做，那个都是五十几岁六十岁了都做这个，钱也很少。他说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开了一个追悼会，从他的口的全部的财产里面，他住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床一个被，没有什么东西，他全部财产只剩了五分钱人民币。但是他把通阴沟的这些钱存起来做什么用，寄给贫穷的弟兄姊妹，寄给其他的传道人，人家都做这个见证了。然后你就看见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是把神的见证神的真理摆在第一位，其他的摆在第二位，他不是不管也管，是第二，把孤儿院摆在第一位，
但是他们都管自己
的。好，那现在我就要讲了。所以他的孩子们就跟他谈，就说啊爸爸你现在啊来通阴沟了，你也需要我们照顾你，他不要他儿子照顾，他自己住在一起。他就说你对你过去是不是有点后悔啊，就说你这样做对不对得起你的这个家庭，对不对，后悔。开始他有一个想法，他听到儿女讲，他说好像有一点心动了，可能我做父母啊没有把责任尽够。后来呢他的儿女啊就讲，有一天他就去读圣经，就读到撒母耳记上，请你看看撒母耳记上，请读第六章，我们请读第七节开始。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孵饿又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 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白示莫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你们我们身上的，若不然定要知道不是他的手打击我们，是我们偶然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牢鼠并金字窗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白示莫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白示莫的边界。紧接这一段圣经，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去讲，就是神的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现在非利士人就审判了非利士人，打击非利士人，他们就把这个约柜要还来，要做一辆新车，要用两只母牛，请你注意这个母牛是什么，还有乳的母牛，就是还在喂小牛啊。但是小牛怎么样，放在家里，因为他们要去负担把约柜要还给以色列人，有这个责任在身上，就管不了小牛了，你看到没有，小牛又摆在家里，所以他们一直走，这两个母牛一直叫，小牛在家里肚子饿了，我想也一直在叫，对不对？所以他读了这一段圣经，他怎么想，他说我是为着神，我的孩子神一定会看顾，感谢赞美主。他大概是有七个还是九个孩子，我不记得，除了一个没有进大学，按理说他的成分不好啊，反革命啊，孩子不能进大学的，只有一个没有进大学，可能年纪大比较早一点出来，其他的全部是大学毕业。我见的这个女儿现在是中外合资公司工作，条件非常好，自己有房子，所以最后他女儿给我说件事，他说开始我们埋怨我们的父亲，可是现在我们看见神在眷顾我们，虽然小的时候我们吃了一些苦头，但是神把我们带过来，神在保守我们，神没有让我们饿死冻死，而且别按我们这个家庭出身是不能进大学的，在大陆是不可以的，成分不好，出身不好，但是神让我们都是大学毕业，他做这么一件事。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以色列人这两个支派他们是看着神的见证，神的真理最重要，他们愿意为那里去征战，他们的要求神会眷顾的，神会照顾。所以我们看一个侍奉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和神的见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摩西答应他们，好，你们可以留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我们再读二十五节，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啊，民数记三十二章，他们就回答摩西了。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圣属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基列就是约旦河的东面，就叫基列。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这是对了，神喜悦这样做，为着主，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二，这是神所喜悦的。二十八节，于是摩西为他们叔父祭司以利亚扫和嫩儿子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这里有一个条件的，他们一定要把兵器怎么样带过河去打仗，等那地被制服了，这个地就归他们为业，
否则就不行。那我们就看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条件，你如果是全心是为着主，为着主的缘故，感谢主，你的心是完全为着主，我做这件事情为着主，我说这句话也是为着主，我今天聚会也为着主，我读圣经也为着主，如果你一切是为着主，你看见你履行了这一个条件，其他的条件神都履行。你说我身体不好神管，我家庭怎么办神管。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怎么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个是第一。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跟随主耶稣啊，不是全心的，是三心二意的，这一种人就没有办法了。全心跟随主，那就把别的事情都摆在一边。或者我们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59节，或者我们从57节读起。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腹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看啊，有一个人跟耶稣讲啊，你无论要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啊，他的决心很大。主耶稣就告诉他，天上的飞鸟有窝，地腹里还有洞，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能跟随我吗？连个窝都没有，连个洞都没有，你能跟随我吗？今天要做基督徒，你要做基督徒，你要跟随主，你要首先考虑哦，那个难处很大。怎么难处很大？那是窝都没有，洞都没有，你能跟随主吗？你看主马上告诉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说，主我要跟随你。我们可能有这个心愿，心愿是心愿，跟随起来你觉得难度太大了，太难了。所以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这个人不是57节那个人，那个人是主动要跟随主，他没有计算难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跟随主要计算代价呀。但是你要知道，你计算了代价，你跟随的主那个荣耀是大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里59节，主是呼召了一个人来跟随我来，要他跟随他。那个人怎么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人要跟随主还有一个条件，他的父亲是第一啊。先回去，那个先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在希腊文的原文是首先第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最好的。主啊，我会跟随你，但是我还有个父亲，我先要把他解决了这些。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还有个儿子没有解决啊，我先把儿子解决，我要把我的女儿解决了。你看，还有一个东西比主更重要。假如一个基督徒今天你还有一件东西，还有一个人比主还重要，你说我先，你用这个先这个字，那你不配了，绝对不配走这条道路。所以下面主就说60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的父亲可能还没有死，他说我在养我的父亲的脑，他还没有死，我天天要做饭给他吃，我要管他，我怎么能跟随你啊？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那就是说，你家里还有人没有死，虽然那些你父亲也许还有儿子还有女儿啊，他们还没有死吧，他们这虽然没有死，他们都叫死人，让他们去埋葬你的父亲好了，你去传神国的福音。他马上告诉他，第61，就安顿他们，把他们事情办好，我才来跟随你吧。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着那个果啊。你不是为着这个果，那你何必在这里来读圣经呢？不要为着那个赏赐，不要来了，那大家都吃喝快乐算了，不行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最重要的，你就看见他的果和他的义。你看见跟随主是最重要，但是你要计算代价，不能计算代价的，不肯摆上去的，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这个门是窄的门，路是小的路，不是宽的门，不是大的门。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正不管你的父亲，不把父亲放在第一位，你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看主就照顾你的父亲了。你不首先说管我家里的人，主我首先把你放在前面，主就管他了。我们最近在读马太福音，星期六读第，现在读到第七章，那里就是说，基督徒常常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没有想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好多时候我们就看不惯别人啊，我们想把你的刺我先给你拔掉，但是你怎么拔都拔不掉。什么时候你到主的面前，你把你的良木拉掉以后，你看主就会把他的刺拔掉，奇妙。跟随主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先听主的话，你先跟随主，你先顺服他，你就看其他的事主就做了。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好，感谢主。我们再回个头读民数记32章，第30节，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为的产业。迦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那么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一个是带着条件的，你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好了，神就把你的事情照顾了。你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二位，那你自己去做吧，你没有履行这个条件。现在读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果和巴山王噩的果，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的子孙、流便子孙，并约瑟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好，我想前面没有提到马拉西半个支派，可能后来啊，他们看到流便迦的提出这个问题呢，可能他们也提出来啊，马拉西有半个支派也提出来，他说我们也希望在这边分地啊，所以摩西就把地分给他们了。34节，迦的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所法、亚谢、约哈比、伯林拉、伯哈拉，都是坚固城。他们有美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斯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缅、西比马，就是尼波巴利缅名字是改了的，又给他们建造的城另起别名。39节，马拉西的儿子马杰，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地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拉西的儿子马杰，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拉西的子孙埃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维、腾埃尔，这个可以读窝子啊。喇叭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字称基纳为喇叭。这个哈维特莱尔、哈维特这三个字就是村庄的意思，那就是莱尔的村庄， 这里是说马拉西的儿子马杰，我们知道马杰他的子孙在二十七节二十七章啊，我们读读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一节，苏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哥族有马拉西的原生马杰的曾孙，你看这是马杰基列的子孙子西夫的儿子西洛非哈的女儿，那么他们不是要求要分父亲的地吗？好，我们记得他们分父亲的地，那么这里就说的是马杰他们就分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我们把它画了，你看我画黑的这个地方就是三块地，分给他们三块地，最上面那个地叫马拉西，看到没有，那是马拉西半个支派分的地，中间有一个地叫加德，看到没有，横的写的加德，那是加德分的地，最下面是流便分的地，就是流便，他们就顺着约旦河，你看约旦河边就这样上去了。好，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分在哪里，所以我们大家记得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现在有两个半支派分在约旦河的东面，那过去还有多少个支派在那一边呢？
十个半，
对不对？还有十个半在那一边，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就只有十个，十二加二，那就只有十个支派，还要减半个支派。好了，好吧，我们就。这一章圣经啊，我们读到这里，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好，其他的事情神会答应你的，神同意了。好，现在我们要请读民数记三十三章。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人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你看神吩咐摩西要把他们行的路程要记下来，摩西就记了这个路程。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已在神的面前走属灵道路的路程神都给你记下来，或者叫做站口啊，路程也叫站口，神都给你记下来。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啊大概是九月份还到温哥华来，他从香港来，他是一个画家，在这里办画展，在香港的时候他就参加我们这个读经的聚会啊，常常参加读经聚会，参加以后啊，这个弟兄啊他要准备要结一个婚，那么他要结婚这一件事情，就有的姊妹来给我讲，他说蒋弟兄啊，我们觉得那个人不配，我们想另外给他介绍，来给我讲这一件事情。但是我的想法，我说最好让他自己祷告啊，因为他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应该自己祷告自己定规。我觉得说，我说两个都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勉强他。那么这个那些姊妹帮他的忙，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姊妹也见面了，可是这个弟兄好像他对他没有意思，他还是愿意找他自己找的那一个啊。那么后来他问我，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最后他们就结婚。结婚的那一天呢，是请我去在结婚的仪式上讲几句话，而且这个弟兄受敬是我给要求受敬，在结婚以前，那么我给他施敬。那么这个弟兄从他一结婚以后，他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了，就是这个家庭改变了，整个的人生改变了。在主的面前他就告诉我，这一次来他专门要和我交通，要我去看他的画展，我去了，他就给我讲，他讲弟兄我不能忘记你，因为你在我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是我的最大的转折点。 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难处，是他原来的妻子把他抛弃过，抛弃了，那个是不信主的，那个时候他没信耶稣，但是后来他信耶稣了，来读圣经，他信耶稣了，所以他就转变了，所以他想找一个妻子，一定要好好祷告，好好追求。那么现在整个这个家庭非常幸福，有一个小女孩子了，她把相片也给我看了，啊，那么她觉得人生的道路转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看你的人生可能正在一个转变的路上，正在转变的时候，就是那是一个站口啊，就是这是一站，这一站你一过了，好了，感谢主，下一站就是越走越顺利了。以色列人现在最重要的战口现在在摩押地了，你看到没有？马上过约旦河去迦南地了，这个战口非常重要，所以他每一个战口都要把它记下来，都在一个人生的很可能是转一个关口。那在我们身上，也许小学毕业是一个关口，中学毕业是一个关口，大学毕业是一个关口，有工作了是一个关口，是一个站，结婚又是一个关口，生孩子是一个关口，这都是一个关口，你得救更是一个关口，你属灵的追求又是一个关口啊！感谢感谢主。那么昨天有一个姊妹，我不认识她，她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说听说蒋弟兄你那里有些书要卖，就是有些属灵的书籍要卖，她说我想每一样买一本，买一套啊，我说你在哪里啊，他就告诉我他在哪里工作啊。那么我说你来吧，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看到我们这里，他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啊，他说你们也读圣经，我说是的，那么我就告诉他什么时间，他说你们怎么读啊，好了，我就把我们原文编号给他看了，一看了原文编号啊，就很吸引他，哎呦，他说你们读的他很需要，很需要啊。那么你看，那么也可能这个姊妹所以就给他安排一个机会，可能就是他前面的转折点啊，转折点，这个我们很不知道的。你一定基督徒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得救以后你的环境就是神给你安排，就是神给你安排，就是奇妙。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给我们安排的任何的一个环境，我们不要后悔，眼睛看神不看人，不看人，看神。所以你们去，昨天因为他们在录这个民数记，我们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个录音带里面，他们在弟兄姊妹在那里录的时候，听你听那里我们是怎么讲啊？我们讲民数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什么叫做旷野啊？原文这个旷野是驱赶的意思。就是神啊，把以色列弄到旷野里头，像赶牛赶羊，就是赶，天天赶，今天把你赶到那里，明天赶到那里，赶是对你好啊，赶是让你找有水可以吃的地方，有青草可以吃的地方，神在赶。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常常看见埃及好啊，旷野不好，旷野有困难，旷野有难处，他不愿意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环境，你的家庭的环境是神给你的，不顺利也是神给你的啊！我在那个第一章里头，第一个民数记的第一卷里头，我还这样讲过，我说很多基督徒神就是把一个对头放在他的面前，就放在你的面前做什么，你好像天天跟这个对头过不去，但是神的话又告诉你要爱仇敌，神的话又告诉你不要和恶人作对，神的话又告诉你他要外衣，你衣还要拿去，你看这就是神的话。所以就那个对头摆在你的面前，使你不满意，使你很难过，使你那一个对你是有好处的，神就试炼你，就像旷野试炼你，怎么试炼你啊？神就看你到底顺不顺服，你到底听不听话，你爱我多吗，还是爱你自己多。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环境。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一看，你的眼睛就看神而不看人，而且你看神很可能把我摆在这里，就是试炼我，看我的心到底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环境一定有难处， 但是我们眼睛看神，你一眼睛只要你一看神，全心向着神，难处很快就过去，神一定要中，而且别人眼中的刺神去拔，你不要去拔他的刺，你只要看我的梁木，我把我的梁木去掉了，那个刺神一定要去掉，那祝福都在后面。好，感谢主。那么这个三十三章这里就是讲他们路程，每一个路程都有功课要学，都是属灵的一个经历，所以要记载。第三节，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你看在这里，正月十五他们出埃及，实际上是正月十四日晚上就走了，他们要过红海，埃及人在后面追他们，他们走的那一天，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都在痛苦啊，他们难过，以色列人欢喜乐，他们过红海，但是法老马上去追赶他们，但是神用红海的水把法老埋葬和他的军队都埋葬。第五节，以色列从南塞起行，安营在苏果；从苏果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安营转到比哈喜路，是在巴黎喜分对面，就在弥多安营；从比哈喜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旷野，又在以堂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玛拉；从玛拉起行，来到以宁，以宁有十二口泉水，七十口棕树，就在那里安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我们曾经发给大家有一个图，是第一章的图，是上一次我们读过的。这一张图呢，我发给大家写的申图二，申图二上面写了一个申图二啊，还不是这一张，这是民图三，申图二是第一次发的，你们应该有三张图了，看到有一张申图二没有？没有哈。
民图三是
啊，有民图三是等等要读的，有一个叫申图二，
还有一张是建的。是，
哦，这是那一张，啊，你们没有看见申图二哈？好，现在呢我们就没有哈，你们有几张图？
三张，
只有三张哈，啊，那是这一张是最早的。好，那么现在，
地中海
啊，地中啊，这张这张也可以，这一张，我看看。啊，这张有的红的啊，有个地中海在里头啊。那么这一张呢，你看看下面有一个红海，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红海，以色列人就是从那里过红海。那么这个路程啊，整个这个路程是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想你们从今天我们这个民数记的第三十三章的第五节啊，第五节，三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这里所写的地方，一个南塞起行，安营在苏果，南塞苏果都是埃及的地方，然后又到以堂，以堂也是埃及的地方，然后又到比哈喜路，也是埃及的地方，然后就在弥多，也是埃及的地方。好，然后到了弥多以后，又从比哈喜路对面起行，就过海了。过海以后就不是埃及的地方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从，因为上面这个每一个站不是在所有地图上我们都找得到，不是。 那么南塞起行，这个我们在读，请我们读读出埃及记，可能大家还记得。十三章，第二十节，十三章第二十节啊，他们从苏国起行，看到没有？这个苏国就是我们今天第五节的苏国，他们安营在苏国。苏国以后，出埃及记十三章的二十节，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那么今天第三十三章的第六节，就是苏国过了，是不是就是以坦？就是以坦。然后你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他就安营在比哈西路前。那我们从你看第七，今天我们三十三章的第七节，从以坦起行转到比哈西路啊，这次都是从出埃及记十四章，你看见比哈西路，然后比哈西路以后是出埃及记十四章，比哈西路以后就是米多和海的中间，就到米多了，而且是密度安营了。因为现在这一些地点我们不能够在考古或者历史上全部都找到，不能够找到，所以现在地图上有的可以给你标，有的不能标，标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在上面有一个图大体给你画了一下，现在民宿就是伏羲那一个图。那么今天我们现在给你这个图上面，我们下一次看看还可能有有没有可以标出来的这个图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他们起行经过红海要经过的路程。好，那么这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四章，就和我们今天民数记三十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就对照起来了。因为那里是说他们过红海，从埃及出来过红海。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第十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的第十节开始读。从以琳起行，以琳大家应该有概念了，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现在凡是安营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站口。所以你看第十节起，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边，红海边就是一个站口，你可以在红海边那里做一个拿一那个笔做一个记号，这是一个站口。等等我们要来数一共有多少个站口。好，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从第五节开始数。第五节，第五节苏果是第一个站口，南塞不是的，南塞是他们住的地方，从南塞起行，他们住在那里，然后就到苏果是第一个站口，以坦是第二个站口，比哈西路是第三个站口，底下就是米多是一个站口，然后在马拉是一个站口，第九节以琳又是一个站口，十节红海边是一个站口，十一节安营在寻的旷野是一个站口，寻的旷野是一个站口，从寻的旷野安营在陀迦是一个站口，从陀迦起行安营在亚路是一个站口，亚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是一个站口，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又是一个站口，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又是一个站口，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又是一个站口， 从哈希鲁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也是一个战口，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黎门破裂也是一个战口，从黎门破裂起行安营在利拉也是一个战口，从利拉起行安营在勒撒也是一个战口，从勒撒起行安营在基西塔拉塔也是一个战口，从基西拉塔起行安营在沙菲山也是一个战口，从沙菲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也是一个战口，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杰西路也是一个战口，从马杰西路起行安营在塔哈是一个战口，从塔哈起行安营在塔拉也是一个战口，从塔拉起行安营在米迦是一个战口，从米迦起行安营在哈摩拉是一个战口，从哈摩拉起行安营在摩西路是一个战口，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是一个战口，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格哈吉甲是一个战口，从格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是一个战口，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奥巴拉是一个战口，从奥巴拉起行安营在以逊加别是一个战口，从以逊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是一个战口，寻的旷野就是一个战口，就是加里斯啊，这两个就是一起的。从加里斯起行安营在荷尔山以东的边界。好，我们先读第四十节，第四十一节，以色列人从荷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拉是一个战口，从撒摩拉起行安营在普嫩是一个战口，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白是一个战口，从阿白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是一个战口，从以利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是一个战口，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拿太因是一个战口，从亚门底比拿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亚巴林山里，这是一个战口，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这又是战口，摩亚平原就是约旦河东耶利河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安营，从伯野西莫知道亚伯斯廷啊，摩亚平原的约旦河东一直到亚伯斯廷，这也是一个战口，因为他们在约旦河边的东的安营。好了，那么我们把这些战口都给大家写在讲义上了，请你看你的讲义第54页，他们是从南塞起行，我写的南塞写的第一，请你记得南塞不能算一个站口，为什么？他们是住家在那里起行，第一站不是的啊。对于我们今天坐飞机你到香港去，第一站不是加拿大，第一站那你是在哪里转机，那是那时候算第一站，所以第二站的苏国就是第一个站口。那么一直到43节的43那个站口是摩亚平原，对不对？43减1减掉一个，一共有多少个站？42个站口。好，感谢神，这就是42个站口。他们经过42个站口就进到迦南美地去了。那么这42个站是40年中间经过的42个站，时间是40年，站口是42个，也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经历的年代是一个，但是站口不一定是这么多啊，站口就不同了，你要进入，所以他们一共有42个站口，最后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区了。那么42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啊好像就是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就把主耶稣带进来了，把恩典带进来了，把神的国度带进来了，今天主耶稣一来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了，那就是迦南美地了。那我们请读17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 从先知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三个十四代是多少代？四十二代。感谢主，四十二代就是四十二个站口，把基督就带来。所以以色列人要经过四十二个站口，他们在旷野，照样的从时间上来讲，乃是经过了，从亚伯拉罕经过了四十二代，基督就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四十二个站口，就进了迦南。主耶稣乃是经过了四十二代，从亚伯拉罕开始，基督就来了。基督是代表什么？代表真理和恩典，代表国度。恩典和真理是从国度来讲，所以四十二那是代表基督的来，四十二也代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四十二也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站口，完全的经历。一个基督徒经过三个十四，我们就会看见你就属灵的完全了。四十二是代表站口。好，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有四十二个站口。那么我们再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的三十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一百二十三岁，因为亚伦比摩西要大几岁？大三岁嘛。摩西是一百二十四岁，啊，一百二十三岁他死了。那我们要看一个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是侍奉神的人，你的生死都在神的手里。神吩咐他上山，就是说你的侍奉完了，你的职责，神使用你的职责完了。好，所以他就死在何尔山，这个我们是读过了，好不好？那么何尔山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亚伦，那么请如果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就是往前面翻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以色列第二十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你看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说，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逼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你带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知道耶和华所吩咐的三人所吩咐的行，三人当中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那么他死的地方是在何尔山，他死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三十三章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的三十八节，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四十年，就是亚伦要陪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多久？四十年。他最后也死在哪里？不是一年一天顶一年吗？就死在哪里，而且是五月初一日死在哪里。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第五十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耶稻河边耶稻河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耶稻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坏他们一切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筑的偶像，又撤回他们一切的丘坛， 你们要多拉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为业，你们要按家室三秋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年初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里的居民，不用留的居民，所拥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乐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好，这里就看出一件事情，摩西最后有一个吩咐，那就是说你们要过约旦河了。你看这个四十二个站口已经走完了，当你们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迦南人那地的居民一切的偶像要去掉，一切的丘坛要去掉，而且你们要分那个地方的地。如果你们不把那些居民赶出去，请你注意五十五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留留的居民就比做你们眼中的事乐下的荆棘，要他们赶出去啊。这里是说赶出去，不是要他们把它杀掉，省开始都没有很难杀，只是把他们赶走，因为这块地是给以色列人，应该是圣地，这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第二个，神要他们毁灭他们展成的石像和一切铸成的偶像，撤回他们一切的丘坛，就证明他们是在拜偶像，在撒旦的权势下。那么迦南人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有在撒旦的权势下，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住在一起，不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就要受他们的影响，以色列人也会去跪拜他们的偶像，这是神是忌邪的神，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所以要把一些石像和铸成的偶像都要把它打碎毁灭，撤回他们一切的丘坛。丘坛是他们祭外邦神祭偶像的东地方，这个要去掉的。以色列人只能在圣殿的祭坛或者会幕的祭坛那里，燔祭坛那里向神献祭。第三个神要求他们是多拉地住在其中，因为这块地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就要他们把这块地夺过来，人赶把外邦人迦南人赶走了，这块地他们就夺过来，他们就住在中间。第四，按家占据承受那地，夺过来以后怎么办呢？他们要分这个地，要承受这个地，承受这个地是按照研究的办法。什么叫研究呢？这旧约是允许研究的，这新约就没有这个研究了。研究呢，就是他们是相信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们祷告神，神是一定来管理这个旧，而且是按宗族的支派承受。虽然是以色列人，你是哪一个支派，你就按照那个支派去承受。你是流变支派，流变支派分的地，你就在那里面去分，你去承受那块地，你就不要到西缅的支派分的地里面去承受。所以一定是按照宗派的支派，宗族的支派来承受。第五，如果不赶出那里的居民，他们就必做你们的眼中刺，那下的荆棘。什么叫做眼睛刺呢？眼中刺呢，就是你看不清楚啊，眼睛有一个刺挡住你的视线，遮住你，使你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第二个，刺在眼睛里面是让你痛苦的，那下的荆棘，荆棘是受咒诅的，地受咒诅产生出来的，所以代表咒诅。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下的荆棘，那就是说在我的肋旁，肋的下面常常有荆棘在那里，有咒诅在那里，那刺痛。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的身上，在肋骨这个部位，那么是说明下面肋的下面就没有骨头保护了，全部是软的组织了，那刺起来是很痛的，一次要刺得很深的。而且神说，神树上怎样带那些迦南地的居民，也必照样带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说这一段我们就看见神是忌邪的神，在神一定要把撒旦的权势从迦南地除掉，因此就是要把这一批拜偶像的撒旦权势下的迦南人要赶出去，要洁净这一块圣地。如果以色列人不把他们赶出去，将来他们要成为以色列人严重刺和勒下的荆棘，要使他们受很多的痛苦，他们也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神讲这些就是洁净这块地，要以色列人自己去洁净。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信主耶稣以后，我们要洁净自己，把所有撒旦的权势，所有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要一点点的把它除去，就是把它赶出去，不能存留在我们的身上。好，感谢主。这个33章是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以色列人经过了42个站，他们的行程有42个站，这42个站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的降临有42个站，有42代，那么一直引到基督来，引到基督再来。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一样的，我们要经过各种的站，各种的经历，最后把我们引来见基督。第二部分就是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应该怎么做。感谢神，今天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